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啊，我们今天会看到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31章啊，我们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31章。撒母耳记上31章1节起，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亚丹、亚比拿达、麦基舒亚，事派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住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列波山，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庙里，和将他的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基列雅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雅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们的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7日。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认识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在我们上一章查经当中呢，我们看见大卫是击败亚玛利人，然后大卫把他的家属，把他的妻子以及跟随他的人的家属全部抢回来，然后有很多的牛羊抢夺很多的战利品。所以在上一章我们看到大卫击败亚玛利人，取得一个大大的胜利。但是这一章呢，我们就看见扫罗的军队被非利士人就是击败啊。其实两件事情是同时发生的啊，一场胜利，一场失败。所以呢这当然是神旨意的带领，让我们看见信靠顺服神的大卫和这个背逆神远离神的扫罗啊，他们这两个人的一个是胜利，一个是失败，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么其实在前面几章查经当中，我们也看见神奇妙的带领啊，就是让大卫没有参与到非利士人的军队啊去与以色列人征战，就是让大卫，本来大卫是要加入非利士人的军队去攻打以色列人的啊。那么但是非利士人的首领呢就反对大卫，就要把大卫从他们当中要赶出去。当然我们 也看到这其实是神奇妙的带领，也就是说在扫罗和他三个儿子被杀死的这件事情上面跟大卫是一点关系没有的，是一点关系没有，所以这是神奇妙的带领。然后就是大卫以后做以色列的王啊，也没有人说是大卫杀死了扫罗啊，没有人可以讲这样的话，因为在扫罗被杀以及他的儿子被杀的那场战争当中，其实是跟大卫是无关的。虽然大卫那个时候是好像是在非利士人一边啊，但是上帝奇妙的带领让他没有参与到这场战争当中来，然后上帝带领他去打亚玛利人，去取得另一场战争的胜利。那么我们看见大卫呢，在上一章当中我们看见大卫去追击亚玛利人，他是先求问神能不能去追追不追得上，那么能不能，神就告诉他可以去追，并且能够胜，并且可以把他们的家属都抢夺回来。那么大卫明白神的心意了之后，大卫才去追击亚玛利人。那么我们也看见扫罗和非利士人征战，扫罗先开始他也是要求问神，是不是求问神，但是神呢不向他说话，也不借着祭司，也不借着巫民，也不借着任何方式对扫罗说话。那扫罗怎么办呢？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怎么办？他去求问谁求问那个被就是那个交鬼的那个妇人，其实就是违背神心意的，明明就是违背神心意的。但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扫罗要求问神的时候，神那个时候已经远离扫罗了，但是这个扫罗呢他并没有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都没有，相反呢他自作主张他去另找一个出路，他去找那个交鬼的妇人，也就是说更是违背悖逆神，更是违背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见神带领大卫神保守大卫与亚玛利人的征战，大卫获得胜利，但是神要远离扫罗可以说任凭扫罗，结果扫罗就按自己的意思偏心极路，我们也快看见结果就落到一场与非利士人的战争，惨败惨败，他和他的儿子三个儿子所有的儿子全部都死在战场上面。那么他三个儿子先被杀死，当然很遗憾的就是约拿丹在这场战争当中也被非利士人所杀。那么扫罗看见三个儿子被杀呢，当然他自己也受了重伤然后他就要他的手下杀他，结果他手下就不敢这样做，然后扫罗就自杀那么在第六节特别也让我们看到，特别指出就是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不仅是扫罗跟他的儿子死亡，就是离他最亲近的人，帮他拿兵器的人也死亡，以及所有跟随扫罗的人都死亡，所以这是一个彻底的失败。那么经文也看到呢，就是扫罗他自己的城市他自己的家园也都被非利士人侵占了那么非利士人第二天就来打扫战场的时候在收集战利品的时候呢，就发现就是扫罗和他儿子的尸体，那么他们就把他们的军装剥下来，然后就羞辱他们的扫罗和他儿子们的尸体我们也看见就是把他们的把扫罗的头砍下来，然后把他们的尸体就钉在这个城墙上面，就是羞辱。所以我们看见非利士人是以残暴这种羞辱就是用非常残暴非常羞辱性的方式对待俘虏。我们一看见非利士人曾经把那个大大的羞辱参孙又把参孙的眼睛也弄瞎。那么结果呢就让基利亚比人就住在那个基利亚比这个地方的人那么 他们听到这件事情了以后，听到非利士人在羞辱扫罗和他儿子的尸体，他们所有的勇士就连夜去啊，就把扫罗跟他儿子的尸体就取下来，并且啊，就是最后也安葬啊，安葬在这个柳树下，垂丝柳树下啊。因为扫罗他生前呢，他是常常喜欢啊坐在这个柳树下面来休息啊。那么最后这个基列雅比人就把扫罗和他儿子们的尸体就安葬起来。所以圣经特别提到这个基列雅比人把扫罗和他儿子的尸体安葬起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就是其他的以色列人啊，那个时候都逃亡了，然后或者说根本都不理会扫罗跟他儿子的尸体了，只有这个基列雅比人。好，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这段经文也很短啊，只有短短13节啊，就记载了扫罗的灭亡，以及他的所有跟从他的人，包括他的三个儿子的灭亡，可以说是非常羞辱性的失败。好，我们来，这当就是记载扫罗之死。首先我们特别注意啊，在第六节特别指出跟随扫罗的人也一同灭亡。那么其实我们在前面的经文看到，就是这些跟从扫罗的人，他们之所以为什么要跟从扫罗呢？因为在撒母耳记上22:7扫罗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贝雅悯人呐，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就是大卫哈，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所以那个时候呢，扫罗就自问跟从他的，就在他身边势力，就是跟从他的人，就离他最亲近的人向他们发出质问，也向他们发出挑战，就是你们做一个选择，你们到底是要跟从耶西的儿子大卫，还是要跟从我他有没有特别注意，扫罗在这里根本就不提到底谁是合神心意的王，或者到底谁是神所选定神所高立的，他完全不提这个跟神相关的事，他只提什么呢？就谁能给你田地和葡萄园谁能给你们千夫长百夫长，给你们当官完全提这些事情。所以显然就最后决定一直紧紧跟随扫罗的人，他们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能够有一天可以分到田地和葡萄园或能够在扫罗这里能够得到当官能够得到职位，他们就是因为这个紧紧的跟从扫罗，但最后呢跟扫罗一同灭亡跟扫罗一同灭亡。所以但是我们也思想，其实跟从大卫的人哈，他们也在大卫那里，就是也看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在大卫那里其实他们就是什么也得不到他们就是跟大卫一起在逃难一起就是漂流哈。但是呢他们也常常看到大卫确实是一个顺服神敬畏神的人其实这一点在我们以前上次查经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其实也是让那些跟随大卫的人让他们深深知道大卫虽然很多的时候他的意见他的想法跟跟随他的人不一样，但是呢最终就证明大卫是敬畏神的而扫罗是靠什么来吸引人跟从他呢？就是靠田地葡萄园这些靠给别人让别人可以当官结果我们发现跟从扫罗的人结果都跟扫罗一起灭亡其实说到这里我就想起在我们华人就是近代史那个黄埔军校很有名黄埔军校很有名，黄埔军校大家知道校训是什么？就贴在黄埔军校大门口就是怎么叫升官发财想要升官发财的魔别进来魔进来，后面一句是什么记不清了反正就是这个 当时就是因为那当时要救国运动嘛，那国家都要灭亡了嘛，这个民族啊国家都要灭亡，要救国运动，所以当时那是确实是就是一种要带着崇高的理想啊，带着这个救亡的理想来设立这么一个学校啊，叫贪生怕死摸进来，好像是就总之就是那个意思，就是你想要升官发财的啊，你想要贪官你就不要来啊，来读我这个军校。那么显然当时跟从扫罗的人，他们就是要又为了葡萄园呐，为了芬兰弟兄找到了吧，上次怎么说的没有啊，好，我记得好像是所以呢他们最后跟扫罗一同灭亡。但是后来其实我们也可以知道，其实虽然是花木军校他的开始的理念是很好啊，就是要救国啊救民族，但是最后呢我们知道他们那些大将军啊什么很多，其实很多也是啊，也有很多污点啊，也有很多也有很多失败的地方。所以呢其实这里其实让我们看到，不仅是扫罗灭亡了，就是那些跟从他的人也一同灭亡。那跟从扫罗的人是为什么跟从扫罗呢？其实就是为了啊，从扫罗这里可以得到世界上的好处啊，结果就跟扫罗一起灭亡，可以说是人财两空哈。那么这里特别提到扫罗的三个儿子也一同死亡，扫罗总共五个孩子，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结果三个儿子全部啊一同灭亡。其实圣经呢其实记载三个儿子最扫罗三个儿子最多的就是约拿丹，约拿丹其实是还是跟大卫是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而且常常的也来保护大卫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约拿丹跟他的其他两个兄弟呢也最后跟扫罗是一样的归宿就是死在敌人的这个刀下并且最后也被敌人来羞辱尸体被敌人来羞辱，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警醒，就是扫罗他对神的悖逆，他的偏行己路，或者说他的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其实也会伤害他的孩子，连累到他的孩子，结果他的孩子很显然是受到扫罗他的罪，结果跟扫罗一起来灭亡。但是那么从现实来看呢，那对以后大卫当王的阻碍就完全消除了就完全消除了。首先扫罗死了，而且接下来他三个儿子都死了，所以呢就是那大卫以后要当王就顺理成章，因为首先大卫是在以色列当中是有赫赫战功是曾经是以色列人当中的统帅，而且是立了很大的功劳。第二呢，大卫从名义上说他也是扫罗的女婿也是扫罗王的女婿，当然最最重要的，大卫是神所高立的嘛但是呢如果从以色列人来看呢，既然扫罗跟他三个儿子全都死亡了，那么大卫就是一个很适合的人选哈，所以大卫当王的拦阻呢也就完全的消除了。那么我们再来看扫罗王呢，他最终是他其实是自杀他选择是自杀。那么这一点记载呢就跟接下来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记载呢就有一点不同，但是呢我们到查到撒母耳记下第一章，我们就会看到呢，当然那是一个那个所跑到大卫那里去报信的那个年轻人讲的话不一定可信啊。那么撒母耳记上的31章记载了这个扫罗的死亡应该是当时真实的情况。我还是很好奇是怎么说啊？
他们说那个贪生怕死，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他路。
对对对，就我记得就是这个意思就贪生怕死，末入此门，
升官发财，请走他路。
那他当时的这个理念还是很好，是不是？但是你后头一看，也完全变了味道也都变了味道很多也都变成了什么所以 这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现实啊。其实当时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也是的，他们因为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啊，那是常常被外邦人欺压的啊，然后在士师时代也是以色列人自己也是常常犯罪，彼此各个支派之间经常互相残杀啊，非常黑暗混乱的一个时代。那么好不容易盼来他们当中有一个王，然后对扫罗王寄予极大的期望啊。那么当然扫罗刚刚开始当王的时候，他有一场很大的胜利啊，他就是召集以色列人就是对抗非利士人，他取得一场很大的胜利，当时对以色列人是信心极大的鼓舞啊。但是也可以说刚开始就像那个黄埔军校一样的，都是带着崇高的理念啊，高尚的理想，但是最后慢慢都变质了啊。所以这是人非常可悲的一个罪性啊。那么扫罗他最后选择是自杀，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他不愿意死在这个非利士人手下，他选择就自杀。那么扫罗选择自杀就表明什么呢？我们也看到他一直到死到最后一刻他都不向上帝呼求的啊，他都不向上帝呼求啊，求神的怜悯，求神的赦免啊，或者是啊，其实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常常就是在要离世的时候会说啊，神呐、我把我的灵魂交你的手里，这是一句非常常常会说到的话。但是呢扫罗我们会看到他一直到死他都不向上帝呼求，这说明什么？就是他这种人就是他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一直到死啊，就是他一切的事情扫罗就是他要来做主，他要按他自己的意思办啊，哪怕即便是就是死到临头了他都不向上帝呼求，他都要按他自己的意思来做啊。所以是一个一直到死都是要自己做主的人，扫罗是这样一直到死都要自己做主。那么这当然自杀是神所不喜悦的啊，其实所有自杀的人，选择自杀的人，并且最后最终实施了自杀的人，其实就是跟扫罗就是一样的相似的，就是我到死我都不向上帝来呼求啊，我到死我都要做我自己的主啊，其实扫罗就是这样啊。所以自杀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呢我们也特别要很清楚清晰的看到，我们千万不要把自杀这个概念给他无限的蔓延，就是甚至有些就是一些比较狡猾比较弯曲的人就说，那耶稣明明知道去耶路撒冷会被钉死，那他为什么要去呢？那他耶稣是不是自杀呢？这就是一种诡诈啊，这就是一种诡诈啊，这就是一个狡猾。所以但是这个扫罗就完全是不一样了哈，扫罗就完全是不一样。那么其实如果我们这里扫罗他是彻彻底底是自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的时候哈，所以这其实关于自杀是一个我们要非常严肃来看待的一个问题。今天很多人一个就是说呢就是把自杀就是合理化啊，觉得给他找很多很多合适的理由啊什么什么的。当然我们知道自杀是神所不喜悦的。第二个呢，其实自杀把自杀这个概念呢扩大化，比如说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那有些人明明知道做这件事情会死他还要去做，那这算不算自杀呢？有的时候我们要每一个具体看，那有时候就不一定是自杀，他可能明明知道做这件事情会死，比如说比如他是出于救人呐、他出于一些因为他知道他跳下去肯定也是死，但他还要决定跳下去因为他想我或许可以救到人所以那么还有些人，当然事实上很多很多人呢可能都会有自杀的想法，但是他最后有没有自己来实施或者是说 就是要求别人来帮助他实施，所以这个是个我们需要非常严肃来看待的问题。我们不能就是把自杀这个概念就是搞得很扩大，很扩大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把自杀就是说啊，他是没有罪的，我们也不能这样讲啊。就是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好，那么我们还是回到扫罗，他这个是毫无疑问啊，就是一个自杀。他其实他当时他如果他不是要他身边拿兵器的人嘛来杀死他嘛，那如果拿兵器的人杀扫罗，那扫罗算不算自杀呢？那就不算自杀。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需要。所以需要有很多有过多，就是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因为就是到最后那一刻，他或许他懊悔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当时那个拿兵器的人呢，哎，他确实是没敢下手。啊，他为什么不敢下手？因为他心里很明显有一个声音，他如果他下手，他就犯罪了，这是神所高的人呐、啊，这就跟大卫是一样的，是吧？但是他我不能犯这个罪啊，就是哪怕你是想死啊，你是想自杀呀、啊，但是我不能犯这个罪啊。所以，但是我们回到扫罗，他是一直到死，他没有借助任何人的手啊，这一点我们他是没有借助任何人的手，他自己扑到刀上去了。啊，他没有借助任何人的手，所以这就是彻彻底底的、毫不质疑的，自杀。拿兵器人是自杀，当然我们现在就是重点是扫罗嘛，扫罗是被神所高的嘛，他是个王嘛，拿兵器人当然也是罪啊，他自杀也是犯罪啊。就是说，我们说的意思就是说呢，首先自杀是罪，自杀他的罪在什么地方，就在扫罗身上体现得很清楚，就是他到死他都要自己做主，那这就是罪啊。他宁可到死他都说我要说了算，我要做主，到死都不向上帝呼求啊，都不向来了神的面前来承认有至高的主，都不这样做啊。这是对神的悖逆啊的一个极点啊，极致，就是宁可死都要自己做主。但是呢，而扫罗的死呢是彻彻底底是他自己实施的啊，没有借助任何那个外部，他就自己实施的。其实他这个自杀我们刚才谈了很多啊，就是他肉体上的自杀，身体上的自杀。那么其实呢，他在还有扫罗身上还有另外一种自杀啊，就是在信仰上的自杀，属灵上的自杀，其实在扫罗的生命当中早就开始了，啊，早就开始了。当他选择啊不顺从神、远离神的时候，他就开始走向自杀的道路了，啊，当他开始选择就是要私自献祭，啊，不再等候啊撒母耳啊，或者说不再信靠神。啊，当他选他心里其实清楚明明知道大卫是神所选定，大卫是神所高，他自己亲口都说了好几次了，但是他还是决定要继续追杀大卫。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在自杀啊，这是一种属灵的自杀。当他选择明明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呢却背离神的心意，而且一直越背离越远，越背离越远，然后他越是清楚的知道，他刚开始可能还有点模糊啊，刚开始只是听见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只是听到这句话，但是到后来扫罗心中越来越清楚，大卫确实就是神所选定的啊，他自己也说了，但是他清楚了之后，他还要杀大卫，这就表明他的定义要跟神的旨意要背道而驰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自杀啊。所以我们说扫罗王呢，他其实是双重自杀，一种自杀就是这种杀身体，杀他自己杀，这当然是非常非常明显，还有一种自杀其实也是更加可怕的 更加可怕的一种自杀，就是他的信仰上属灵上的自杀，就是明明知道神的心意，但是他坚持坚持坚持，一直坚持到死啊，他都不愿意顺从神的心意，他都要背离神的心意，这是一种属灵的自杀。这种属灵的自杀呢，其实是更加可惜。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是可以有机会悔改的，本来是可以有机会悔改的。你像那个肉体上的自杀，他往那一跳，哟，就结束了，就那片刻哈。但是属灵的自杀，上帝还是对他有宽容忍耐，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有很多很多悔改的机会啊。比如说大卫两次不杀他，他都可以悔改，但他没有啊，所以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扫罗他肉体上的自杀，我们更要看到他在属灵上的自杀，这是更是值得我们今天警醒的事情，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自杀啊！当然是首先是肉体上的，然后属灵上我们也不要自杀啊！我们早一点顺服神，早一点回到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就不是在走在自杀自毁的道路上去了。那么扫罗死呢，也是一种信念的一种破灭。那这种信念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一种信念，他们觉得我们只要有一个王啊，我们以色列的这种苦难就结束了啊。在撒母耳记上八章四到七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撒母耳记上八章四节，以色列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啊，所以这是以色列人要立王的原因。因为他们心中呢有一个幻想，这个幻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色列人呐，如果像外邦人那样，我们有一个王，外邦人都有王嘛，都有国王。我们如果有一个国王啊，我们以色列民族的这个困难啊、苦难就结束了，那该多好啊！这其实是以色列的人的一个幻想啊。但是到扫罗的死亡，以及他儿子的死亡，以及所有跟随他的人的死亡，那以色列人这个幻想就应该破灭了啊！就是这个世界上，你如果期望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王出现啊，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的困难啊，能够带领我们以色列民族啊如何如何复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幻想的话，那就是非常非常可悲的。扫罗刚出现的时候呢，他是以色列人当中可以说最优秀的一个，但是最后他也是这样的很悲惨的失败啊。其实从扫罗最的灭亡，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人如果期望啊这个地上的王，或者说地上的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统治者能够解决人的苦难，那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幻想，这是一个必定要破灭的幻想啊。所以这就是扫罗以及他儿子的死，以及所有跟踪他的人的死，对以色列人呢这种国王迷失、国王幻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非常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个王是他们要的啊，他们期望只要有这样的一个王啊，以色列民族就可以强盛，就可以复兴，就可以不再被外邦人欺压，结果最后还是被非利士人打败，而这个王也很悲惨的死去，甚至被羞辱到那样的一种程度啊。所以这其实也是就像神当时对撒母耳说的啊，当以色列人要求有一个王的时候，神说其实这就表明以色列人是厌弃神啊，不是仅仅厌弃一个先知啊，厌弃撒母耳，厌弃祭司，不是啊，真正的是厌弃神啊。其实把这种幻想、这种期望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其实是注定会破灭的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的一个简单的分享。 那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啊。那么讨论大卫的挚友约拿丹地上一生的结局啊，那就是死在战场上了啊，给我们今天带来怎样的提醒。其实约拿丹其实圣经对他都是很正面的描述啊，但是唯独就是这个这个死亡还是非常悲惨的啊，甚至死了之后还被羞辱，尸体还被羞辱啊，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第二，为什么是基列雅比人啊冒死取回扫罗及其儿子们的尸首安葬，而不是啊那些曾经跟从扫罗的人啊？那有人说，那他跟踪扫罗不都死了吗？那还有很多啊，只是当时没有跟在他身边最紧密的，但是其他的人为什么都没有啊？那么请参阅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给我们这样的提醒。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13章21到22节讨论神立啊神废扫罗的原因啊，给我们这样的提醒。那么最后呢，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就是在扫罗的一生当中哪一个就是一个关键的时刻让扫罗就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远离神啊？或者有哪几个关键的时刻让扫罗就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远离神？我们都可以讨论一下。好，那对这几个问题，
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讨论大卫的挚友约拿丹地上一生的结局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我们讨论分享到大卫的挚友约拿丹曾经与大卫结盟，他清楚地说他知道大卫必做王，他必做大卫的宰相，就是他也相信大卫是神所高立的王。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一生余剩的年日仍然回去继续的跟随他的父亲扫罗王，因为那毕竟是他的父亲，他不愿意做一个逆子，这是非常显然的事情。我们看见说人一生的结局都是死扫罗死得非常的不荣耀神，而约拿丹最终是跟随他的父亲战死在沙场上，是为民族而牺牲的，是为以色列与外邦征战而死的。所以他虽然是跟着扫罗好像他的肉身与他父亲是同死，但是他永恒的结局却是与大卫一同在神的国里。所以肉身的死亡和永恒的结局并不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在我们的讨论当中，我们分享到大卫毕竟不是主耶稣，那么主耶稣教导说，我们若是为着主的缘故，就应当撇下一切，包括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我们当爱主胜过一切，来跟从主。但是约拿丹却所跟从的并不是耶稣，所以我们看见说大卫不是主耶稣，所以约拿丹他只是心中盼望大卫做王，却没有为此来离弃他自己的父亲和当时的君王扫罗。所以这带给我们怎样的提醒呢？我们也讨论到约拿丹这是在企图脚踏两条船吗？他是在等待什么样的时候大卫做王，他可以做宰相呢？所以我们看见说，如果他真的打算立志当大卫做王的时候他来做宰相，他岂不应当早早的跟随大卫但是他却似乎并没有这样下决心来跟随大卫去逃亡来反抗他的父亲。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如果简单的从圣经来看大卫并约拿丹并不是做了什么坏事而得到被杀的结局。约拿丹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大卫的悼念的诗歌当中被描述为为神征战的军人，是大英雄，是敬畏神的人。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评价是真实的，是符合事实的。约拿丹的心是向着神，但是往往人的心向着神，他的脚步很多的时候在这地上的立场由不得自己。所以虽然如此，我们看见约拿丹或许并不后悔，因为他无论或生或死，他的确是为神而活，是敬畏神的人，并且与他的父亲一同战死与外邦人作战， 是英勇奋战的大英雄，所以当约拿单回顾他自己人生的时候，或许他是并不后悔的。所以这对我们的提醒就是，约拿单或许不后悔，是因着他或活或死，他是为神而活，并不是为他父亲而活所以我们也当如此。我们作为基督徒，不是为某一个人，而是或活或死或生或死，总是主的人，是为主而活，也为主而死。所以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人生，就无论如何到死的时候回顾都不会后悔。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的心要对，我们的脚步立场很多的时候不为错我们要为主征战。这是就是像约拿单这样，这是第一题我们的讨论。第二题，为什么是基列亚比人冒死取回扫罗及其儿子们的尸体安葬，而不是那些曾经跟从扫罗的人？请参阅撒母耳记上11章，这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说，因为当初在亚门人极大的羞辱中，扫罗带领了人马来拯救了基列亚比人免除了他们的死亡和羞辱。那么这个提醒我们，就是跟从扫罗的人后来我们看见那些跟从扫罗的人是为了钱财田产权势，而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基列亚比人他到了这个时候冒死取回扫罗及其儿子们的尸体安葬，是因为基列亚比人是感恩的人他们是感谢扫罗曾经拯救了他们不是为了得到钱财田产权势。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为了感谢主拯救我们脱离永远的罪和死亡的刑罚这样的救恩而跟从主，不是为了从主得到什么今生的利益好处田产权势。朱马田牧师也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总要知道记得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才能够喜乐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所以我们活着的人是为主而活，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基列亚比人既蒙了扫罗的救恩也愿意为扫罗而牺牲，这个在我们看扫罗对他们有过命的交情。那么这是华人常说的一个俗语，过命的交情对于基督徒却是事实，就是基督对我们是有过命的恩情他是基督是为了我们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命，这样的大恩是我们应当感恩的。所以我们看见在扫罗死去之后，那些为了利益跟从扫罗的人都作鸟兽散逃跑了，而那些感恩的感谢救恩的基列亚比人却愿意为扫罗而牺牲。所以提醒我们应当怎样来跟从主。第三题，根据《使徒行传》13章21到22节讨论神立废扫罗的原因，给了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使徒行传》13章21到22节非常清晰的总结，扫罗就是人想要的王非常的有能力，然后不敬畏神，人就是想要这样的王，一个不遵行神旨意不敬畏神的王。所以扫罗的一个特点就是不遵行神的旨意，那么他的国权必定是站立不住的，所以神必定会废掉他。那么大卫，神立大卫，当然在第23节里面讲到基督耶稣要从大卫的后裔而生，但是同时我们看见大卫也是神想要的王。大卫的特点是敬畏神，神为他做见证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而且他凡事遵行神的旨意，这与扫罗不遵行神的旨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的国权得以永存，而真正的主耶稣基督才是完全合神心意的万王之王神的国 就是基督耶稣的国必将得到永存。所以这也是给我们提醒，就是要做一个像大卫一样合神心意的人，凡事遵行神的旨意，才能够在神的国里得以永存。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